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再次来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我们今天是第十二集，我们一起要来学习约书亚记第七章下半章的真理。约书亚第七章提到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当以色列人在爱城打了败仗之后呢，约书亚就撕裂衣服，跟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面对失败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虽然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是以色列在爱城的战役当中损失了36名的战士，如果约书亚不很积极的面对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去对付那个造成失败的问题，可能接下来在以后的战役当中，他们会有360名、3600名，甚至是36000名的以色列士兵阵亡。所以呢，对约书亚来说，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他不会因为只有36个人阵亡，就觉得这件事情无关紧要。他非常认真的到上帝面前来求问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造成这样的失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一定会遇见失败，遇见失败并不可耻，遇见失败也不可怕。重要的呢，是我们要找出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然后认真的去面对处理这些造成我们失败的因素，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得胜。如果我们失败之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就好像鸵鸟呢，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一样，不去面对问题，结果就会坐以待毙，继续不断的失败下去。这样的结果呢，就是非常的可惜，也是非常的可怜。今天这一集的重点是，到明白造成失败的原因之后呢，我们还要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些造成失败的问题的原因。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悔改。悔改这两个字呢，是由两个中文所组成的，就是后悔加上改变。光有后悔是不够的，还要加上改变。其实很多人一尝到犯罪所带出严重的苦果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心中是很痛苦的，很难过的，所以会表现出一副后悔的样子，但是呢，却不一定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有些时候当这个痛苦呢过去之后，或者痛苦稍微减轻之后呢，他们就固态复萌，他们又采取同样的行为模式去面对他们的生活。这样的人呢，我们说是悔而不改。请问悔而不改人是不是悔改呢？悔而不改人没有悔改，因为他们只有后悔，但是却没有采取改变的行动。当约书亚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俯伏一整天之后，上帝启示他，以色列人在爱城之所以打败仗呢，是因为有人取了当灭之物。所以约书亚就很积极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上帝也很清楚呢，告诉约书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找出呢这个取了当灭之物的人呢，然后这个要去这个把他跟他所有的都用火焚烧。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约书亚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在第七章16节告诉我们，约书亚清早就起来，召聚以色列人呢来处理这样的问题。经过一连串的这种努力呢，他终于找出呢是亚干取了那个当灭之物。然后呢，这个亚干自己也承认，他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当中呢，他私自将一件漂亮的衣服，然后200色克勒的银子、50色克勒的金子呢，据为己有，藏在他帐篷的这个地底下。约书亚呢也派人去亚干的帐篷地底下呢，把那些东西找出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呢，以色列人就在雅各谷呢执行了死刑，用石头把雅干打死，然后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一切。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更深入的来思想约书亚记7章10到26节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雅干只不过是偷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将一些银子跟金子据为己有，然后结果就是判了死刑，有这样严重吗？有这么样严重吗？他的罪有这样严重吗？是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犯了单纯的偷窃罪，我们一般的做法呢，就是赔偿这个几倍的金钱，顶多坐一小段时间的牢。 那在那些这个非常严循禁法的国家当中呢，比较严厉的就是把他的手砍断，但是不至于到死刑的程度。然而亚干的罪其实不单纯只是偷窃的问题，我们先看在约书亚记六章18到19节，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呢，上帝怎么样跟以色列人说的？上帝这样对以色列人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七章的11节，上帝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亚干所犯的罪呢，有比偷窃更严重的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亚干取的是这个当灭之物，第二个问题呢，亚干这样的行为呢，是违背了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亚干的行为之所以这样严重呢，关键是在于违背上帝的吩咐。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不可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一样。亚当跟夏的问题呢，不是因为他们贪吃，贪吃的问题并不是这么样的严重，重要的是呢，他们吃的呢是上帝吩咐不可以吃的果子。偷吃果子本身呢，并不是很严重的行为，但是悖逆不顺服的心态才是真正要命的问题。所以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呢，上帝很清楚的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不可取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呢是当灭之物，这些东西会让以色列的全营受到咒诅。我相信亚干也非常清楚上帝这样的吩咐，但是呢，他呢还是照样做了这样的事情。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取当灭之物，因为这些物品呢是在咒诅的下面，咒诅呢是用在奉献给神明的物件上面。耶利哥城人呢，他们陷溺在迦南人很严重的偶像崇拜的里面，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城中的财物呢充满了败坏的权势。很多时候那些金银的器皿呢是献给这些邪灵的，献给这些偶像的。亚干所取的那件漂亮的衣服，圣经说是示拿的衣服，示拿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东方呢这个恶魔崇拜的这个源头，所以那件衣服呢很可能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件衣服可能是跟这个宗教崇拜有关的衣服。那其实呢，这样的现象在今天很多文化背景里面都还继续存在。比如说在闽南，在台湾地区呢，有些父母呢会把自己的孩子的衣服呢拿到这个庙里面，然后去拜一拜，这个请神明呢这个在上面呢这个祝福一下，然后呢他把衣服拿回来做什么？给孩子穿。父母这样做呢，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番的好意，他们希望这样做呢能够为孩子呢带来祝福，带来保护。但是呢，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呢却刚好相反，因为这些这个邪灵背后呢是这个偶像背后是邪灵的权势，所以说呢，父母的动机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得到结果呢却刚好呢这个带来这个一些咒诅，这个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到泰国啊，到尼泊尔啊，到西藏这些地方呢去旅游，我们要千万很小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随意买当地的一些艺术品或是装饰品回来，因为很多时候呢，当地的这些艺术品跟装饰品呢是祭拜过偶像或做过法的，这些物品的背后可能带有邪灵的权势。或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说，现代的科技文明这样的发达，我们怎么还会相信这些灵异的事情呢？这跟我们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唯物跟机械式的世界观呢，只存在自然界，其他呢一概不存在，那么有关咒诅呢，有关邪灵的说法呢，那就是无稽之谈。不过我们的世界观如果除了自然界之外呢，还有超自然界的存在，那么呢，自然界有物理的定律，有化学的定律来管理这个世界，那在属灵的世界当中有属灵的定律呢来管理这个世界呢，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且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力量呢，灵界的定律呢，远胜过这个自然界的定律，它比自然界的定律呢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只不过我们一般人对灵界的认识太少太有限，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灵界的存在，我们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那基本上呢，可能我们不太相信圣经的真理跟说法，因为包括上帝自己都是属于超自然的存在。在十多年传道人的侍奉的当中，我很清楚的看见这些灵界势力存在的真实性。有一次我跟几位同工一起来服侍一位姊妹，我们在为她做释放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呢，我就看见呢，她用她的头很用力的把她的头呢撞向那个桌子，发出极大的响声，哇，这个一定是非常痛。那事后呢，我们祷告完结束之后呢，她说呢，其实他不是故意要自己去撞头的，而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把他的头呢这个压下去吼，然后撞击在桌子上，那个是那个有一个权势叫他这个自己去伤害他自己。那我认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他在国中的时代呢，他开始就有头痛的现象，后来当他这个献身做全职传道人之后呢，每次呢只要有一些重大的服事，哇，他的头就会痛得非常厉害。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当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状况，有些时候我们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确会不太舒服。那有一次呢，他们教会这个进行了一个有关医治释放的这个训练，那医治释放训练进行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就要开始进入这个操练的过程，所以这个那一天的讲员就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医治的祷告。所以在那天的祷告当中呢，这个讲员就有个特别的感动，他说我们今天呢要特别为有头痛问题的人来祷告。那这位传道同工他有头痛的问题，他就站起来，那接下来就有两位弟兄呢来为他这个祷告。当这两位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弟兄就问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头痛的问题，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在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会有这种头痛的现象？那当这个弟兄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就突然想到，哦，这是从国中开始的。那国中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他的爸爸呢到这个泰国去旅游，旅游回来之后呢就买了一块玉佩，这个玉佩上面有一个不知道是龙凤还是麒麟的图案，那个玉佩呢相当的昂贵，在那个时代呢要值新台币4万块钱，所以说呢这个爸爸就把这个玉佩呢送给他，这个当做一个这个好像这个护身的宝物一样。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回到家之后呢，这位传道人呢就跟他的这个师母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越讨论呢就觉得心里面越不平安，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把这个玉佩呢这个从他的柜子里面找出来，然后用大铁锤呢这个把这个玉佩敲碎。这个4万多块的台币到他那个时代可能不止，但是当他们把那个这个玉佩敲碎，把它这个处理掉之后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从此之后他的头就不曾再痛过，面对一些重要服事的时候，这种头痛的现象呢就不复存在。亚刚的问题除了取了当灭之物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违背上帝的约。上帝很清楚的吩咐以色列人，耶利哥城所有的金银呢要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呢亚干却把一部分据为己有。是不是上帝很穷，所以规定呢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要归他呢？事实上当我们读到后面约书亚记第8章27节的时候呢，当他们进攻爱城的时候，上帝说呢，唯独城中的牲畜与财物以色列人都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所以以色列人第二次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上帝告诉他们呢，这个城里面这些牲畜啊财物呢，以色列人可以这个掳掠过来之后呢做他们自己的战利品。为什么在这个攻打耶利哥城跟攻打爱城，上帝对这个战利品的规定不太一样呢？其实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提到这个原因，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推论，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个原则叫做出熟果子的原则。当以色列这个农作物这个收成的时候，出熟的果子呢是要献给上帝的，然后另外呢以色列投生的牲畜呢也是要献给上帝的， 这样的一个出手果子的原则是要表明呢，以色列一切所得到的恩典跟祝福呢，都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所以他们要把出手的果子跟投生的牲畜呢，献给上帝，来表明呢，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呢，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所攻打的第一个城市，这其中的物呢，某个角度来说是出手的果子。所以当亚干呢把其中一些物品据为己有的时候呢，某个程度的意义是他把自己当作上帝，他把那个出熟的一个部分呢，这个归给他自己。所以说当亚干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是违背了这个上帝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亚干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只犯了偷窃的罪，好像没那么严重，罪不至于死，但是问题是他取得当灭之物，连累了以色列人受到咒诅。那36个在爱城战死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本是不需要丧失他们性命的，在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中呢，以色列人的战士没有一个死亡的，所以因为亚干呢这个取了当灭之物，连累了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开始作战的时刻，如果亚干的罪呢没有受到重视，他的罪呢没有被对付，那么类似的行为呢就会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继续蔓延开来，罪恶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亚干的罪被严厉的对付，以色列人还在雅各谷呢立起一大堆石头作为做对他们自己的警戒跟提醒，所以罪恶的权势呢很快的就受到遏制。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反应是，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拿了一点点东西，我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呢小小的谎话，我又没有恶意的欺骗人，我只不过是跟异性单独相处在一个房间里面，也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我只不过呢是好奇的去算了一下命，我又没有到处去求神问卜啊！不要小题大做啦，这个不要反应过度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为认真的对付罪的问题，即使是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真的是小题大做反应过度吗？这个在闽南地区呢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细汉呢偷班补，大汉呢偷看牛，意思是小时候你偷邻居的这些护瓜，长大了之后呢你就会偷牵邻居的牛。面对罪的问题呢，我们不能等到那个后果已经大到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才去面对它，那个时候呢就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呢就是防微杜渐。所以我们看亚干怎么样叙述他犯罪的过程呢，7章21节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斯拿衣服，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看见亚干犯罪的三部曲。那三部曲呢，第一个就是他看见，哇，他觉得这些衣服很漂亮。第二个呢，他就贪爱。第三个呢，他就拿去。这跟夏娃在伊甸园呢，这个吃禁果的步骤其实是一样的。夏娃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呢，好做食物，然后呢，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然后呢，他就摘下那个果子，拿下来吃了。所以采取犯罪的行动呢，其实是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在犯罪之前呢，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见美好的事物呢，不一定会犯罪，看见漂亮的衣服、好吃的水果呢、美丽或者是英俊的异性呢，不一定会导致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目不转睛的呢继续的看下去，然后不断的在想我怎么样采取行动呢可以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已经走到犯罪的边缘，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呢，把我们心中的这个想法呢化成行动而已。所以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呢，这个他曾经在这个《论语原篇》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话语。这个可能呢会引起我们悔愤之想的这些这个东西呢，以至于造成我们犯罪的事物呢，我们要尽量呢少去看，少去思想，少去谈论，少去接触，因为这些就好像病毒一样， 如果我们越多处在一个充满病菌跟病毒环境当中，我们就越容易有机会感染，然后就生病。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得很好，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亚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被石头所打死，原因是因为他所犯的罪呢，连累到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之所以犯罪呢，是因为他贪爱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以我们要懂得正视那些以后会造成我们犯罪的一些根源，在这些私欲呢还没有完全长大之前呢，就去对付它，免得我们到了吃了那个犯罪的苦果之后呢，其实我们会承受不住，而且我们会带给别人极大的伤害。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这个继续思想，或许还是有些人觉得亚干呢这个这样的刑罚是太过严厉的吼，死刑。那如果这也是你的想法呢，那我再指出一些这个思考的点，让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在我们法律当中呢，有这么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自首者呢可以减轻这个刑罚。那如果不是自首呢，是被警方抓到呢，对不起，该判多重的罪呢，就应该这个判多重的罪，就应该接受多重的刑罚。请问亚干是自首呢，还是在他被抓到呢？最后看起来好像是自首，对不对？他承认他自己所犯的罪，但其实呢，他是被抓到的，他这个无可辩驳的时候，他才承认。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当天的情况，约书亚一到清早呢，就召聚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他们中间有人取了当灭之物，以至于呢，以色列人受到连累，受到咒诅，让他们在爱城失败。约书亚说，我们要对付这样的罪。请问在这个时候亚干有没有机会自首？这个机会呢亚干是可以把握的，但是他却没有把握，所以约书亚呢就只好开始抽签。这个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请问抽到犹大的支派的几率有多少？十二分之一。接下来呢抽到谢拉的宗族，那个巧合的几率呢三分之一。在谢拉的宗族当中呢，这个按着家世一个一个来抽，抽出撒底呢，那我们很难算他到底有多少几率，我们假设他有千分之一的几率好了。如果你是亚干，你看到抽到的是犹大支派，抽到的是谢拉宗族，然后接下来又抽到的是你的祖父这个撒底的家，你会不会想这个是上帝在对你说话呢？这个时候亚干还有没有机会自首？他还是有机会自首，但是他有没有自首？他没有。接下来呢抽到他父亲的家，当抽到亚干父亲的家的时候，亚干有没有自首？没有，他还存着侥幸的心理，希望看能不能抽到他的弟兄。最后呢抽出来的还是亚干，所以说他这个只好承认是他所犯的罪。在这样的上帝清楚准确的引导之下呢，亚干才不得不俯首认罪。其实亚干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主动认罪，但是他都没有抓住机会，所以呢他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就无话可说了。现在我们要把喇合跟亚干两个人做一个比较。喇合原本是耶利哥城的人，他是属于原本上帝要毁灭的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他在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呢，照理说他应该跟耶利哥城的人呢一起灭亡，但是呢因着喇合信靠上帝，他这个掩护了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所以呢上帝照着他的信心拯救他跟他的全家，上帝把他从那个跟耶利哥城一样当灭之物的当中呢拯救出来。但是反过我们看亚干，他是以色列人，他是跟上帝立约群体的一份子，原本呢他有上帝的同在跟保护，但是他却不愿意遵守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取了当灭之物，所以他最后呢这个跟当灭之物呢一起来灭亡。我们从喇合的身上可以看见呢，对愿意悔改的人呢，上帝是蛮有恩慈跟怜悯的。上帝不再纪念他们过去所犯的罪，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开始，而且呢，领受的是他们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喇合后来成了弥赛亚谱系当中重要的成员。但是对不肯悔改的人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严厉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会审判这些罪人，免得他们的罪蔓延开来了，以至于连累别人跟他们一起受害。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愿意走喇合的道路呢，还是愿意走雅干的道路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谨慎。我们一起呢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亲爱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你是祭邪的上帝，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也赦免我们过去因着无知可能让一些当灭之物仍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罪。求主帮助我们也懂得远离一切罪的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好叫我们可以在你大能宝贝的保护底下十分的平安。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